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听一听由美玲和凯传为您采访的史弟兄夫妇的故事。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有顺利的时候，也有逆境的时候，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这里有人生的故事分享，这里有温馨的点滴回忆，声情并茂，冷暖人间，亲情会客室。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传啊，今天很高兴我们请了师弟兄还有育婴姐妹在我们的当中。
他们来到了温哥华呢，现在呢他们是在这里专心的来研修神学，将来呢要准备继续的去传道，为神去做他们的见证呢。
师弟兄啊，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你是在哪里成长，然后你成长的一些背景呢？
啊，好的，我的成长背景其实挺有趣的。我出生在中间部分，我出生在河南洛阳啊，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去了广东东莞做老师，所以呢，后面我就去了广东读书。在高中毕业之后呢，我去读大学呢，我是去了天津读大学。四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去了菲律宾读神学。所以你看到我过去的人生是不断的在各个地方不断的去跑。
你家里只有你一个小孩吗？
是的，我是独生子。
那父母对你的管教严不严格啊？
父母对我的管教呢，可能很难用严格来形容，也许更多的是一种他们盼望的有一些智慧在里面，也有中国传统的一种对独生孩子的一些盼望在里面。有一些是严格，在教养孩子过程当中，父母也有一些难以避免的无奈会发生，更多的是看到他们对我的祷告。这些年来，其实因为我跟他们相处的时间是非常的短，更多的是他们在每一天都在为我祷告。
那时代弟兄，你刚才讲父母为你祷告，难道你们家都是基督徒吗？
是的，我们家都是基督徒。如果算起来的话呢，我爸爸是第五代，我是第六代的基督徒了。那我妈妈是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是有一点点奇妙的是，爸爸信耶稣并不是我爷爷能够将这个信仰传承给他，反而是我妈妈先信主，后面呢是我和我爸爸信主。这样
你说第六代是每一代都是基督徒吗？
是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信息关于他们的故事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解太多了，因为那是很早之前的事情。那我们目前所能知道的是第三代，也就是我爸爸的爷爷他们那一代的故事。爸爸的爷爷是兄弟两个，他是弟弟，他的哥哥全家搬到了今天的安徽。那么他的后代目前有两位姐妹是和我爸爸同辈的，他们还在教会侍奉。这个弟弟就是我爸爸的爷爷呢，是在山东老家，在当地去传福音，所以呢当时有很多的农民在田间干活，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我帮你一起做农活，那么你可以早点结束，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时间坐下来听我跟你讲耶稣。他也在自己的家里有开了家庭的聚会点，所以从他开始呢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所以从他到我爷爷到我爸爸到我今天是第六代了。过去的事情并不是全部的都能记载下来了，只有一些老人口传的故事。
但是你小时候，虽然你妈妈是基督徒，那你自己小时候对信仰的态度是怎么样？
我从小其实并不是跟父母长大，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更多的时间是和我的外公外婆在一起。我外公外婆的家庭是一个完全无神论的家庭，是绝对的无神论，所以从小我所接受到的教育是任何东西都是假的，只有科学才是真的，所有的信仰所有的宗教都是骗人的，只有无知的没有文化的没有一些生命的成熟度的人，这一些愚昧的人才会去信仰宗教。所以我从小的时候也觉得说，如果有人问我你相信什么，我就说我觉得我就相信科学就好了。在我这个家庭当中出生的妈妈，其实从小她也不相信有任何的神，任何的信仰。当她在大学的时候呢，她经历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给她有很大的帮助，使得她看到西方人的文化，尤其是圣诞节的文化，尤其是吃饭前祷告的文化，所以她透过这些文化呢，就开始对这个信仰有一点的好奇。同时他听了很多教会的音乐，他非常喜欢音乐，所以这些音乐也成为一个契机来吸引他去了解这个信仰。所以妈妈作为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人，之后是我，然后之后才是我的爸爸信耶稣，所以算起来我是第六代，但实际上我们家的信仰是从妈妈先开始。
你说你是无神论啊，但虽然妈妈信主，她怎么改变了你呢？
我的信主的经历也许是你这一生听过最简单最简单的信主经历。在我13岁的时候，我的妈妈信耶稣，然后当时我从我的家乡洛阳来到广东，我不知道她信耶稣了，她对我说，她说信耶稣很好，你要信耶稣啊。作为一个孩子很顺服很听话的孩子呢，就说妈妈好的，我要信耶稣。那这是最简单的经历。当然今天回想过来呢，其实当时的信仰呢，当然是在口头上，因为我在那一刻呢对信仰没有任何的了解，比如说圣经是什么，还有新约还有旧约，什么是十字架，然后耶稣又是谁，什么是救恩，都完全不了解。可是在我今天回想当时的我，我会觉得很感恩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人的一生都是在不断追求认识神的，可能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说我足够完全的认识神，但是神却认识我，所以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我了。我信耶稣的经历很简单，但是呢，在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在不断的了解他，透过在教会的聚会，透过每一次听到，每一次打开圣经去读的时候，渐渐的明白说，哦，旧约是什么，新约是什么，某一卷书在哪里，渐渐可以找得到，传道人或者牧师的讲道，渐渐可以让我知道说在哪里去找他所讲的这段经文，这是一个慢慢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信主的经历是很简单，没有什么挣扎的，但是之后有很长一段的学习的时间。
我想很多在中国大陆的朋友他们都是无神论嘛，都说相信科学，那你就是去教会，可能那些东西都不能够说服你说信仰是很科学的
很有意思的是，当我开始进入到教会里面，当我去聆听教会里面的讲道，当我去经历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以及大家每一次唱诗赞美这种心理的感动的时候，对我的生命触动很大，我开始思考我曾经所学过的东西真的是对的吗？而这种思考在高中和大学可以说是进入了一种非常成熟的阶段，就是我会发现说我所学过的很多的东西都值得我去再一次的思考。这也是我觉得今天对于像我一样有着中国传统这种教育体系下成长出来的年轻人，从小学一直读完大学的这些年轻人，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向这一些一直在学校生活当中经历出来的这些学生，这些知识分子传福音的一个切入点，就是我们可以用很多有趣的问题，但是是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来去问他们，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哎，好像有很多的东西我明白， 但是又有好像很多的东西我不明白，并且这些问题是很有趣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礼拜要有七天呢？有七很难算啊，对不对？如果一个礼拜有五天的话，十个礼拜就很容易算了，是不是？可是为什么要有七天呢？没有人告诉我，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我在高中的时候要学到一些政治的课程，学到一些哲学的课程的时候，一开始学会觉得他讲得很对，每一句话都好像很有根据，很有理论。可是之后我会发现说，等等，好像不太对。我举一个例子，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有讲到说，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就是万事万物都在改变呢。作为学生，我一开始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哇，好对啊，万事万物都在改变。你知道吗？上一秒的我和这一秒的我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体内的血液循环啊，我细胞的新陈代谢啊，每一秒都不一样啊。这张桌子啊，十年前的这张桌子和十年后的这张桌子不一样了，它的材质、它的表面的纹理，包括这些油漆都不一样，所以很多的东西都在改变啊，思想啊、文化都在改变，对不对？我当时听到我觉得好对啊，可是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经历到很多很多不变的，上帝对我们的爱不变，他对我们的信实不变，他与我们的同在不变。不是说今天我是好人上帝才跟我同在，我是坏人上帝就不跟我同在，不是的。上帝的儿女，上帝何等的爱我们，他跟我们同在。所以当我再回头看到这句话说万事万物都是在改变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不是真理啊，因为这句话永远只能指别人，不能指自己。如果我说万事万物都在改变，请问这句话本身要不要改变呢？这个被作为真理的这句话本身说你们都是在改变的，只有我不改变，这不是真理啊，因为我在说所有的人却不能说自己，这不是真理。如果我说其实我自己也在改变，这和他自己相矛盾了，因为他说万事万物都在改变啊，我自己也在改变，可是不对，我不改变。所以这些作为学生过来一路经历的，让我看到说哎，我所学过的以前我认为很正确的东西，哎，好像又有点不太对。再比如说我们从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孩子，无论是历史书、生物书，我们都说人是哪里来的，哦，人是猿猴变来的，所以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演化、一个进化的过程变来的。所以呢，我们历史书上也有一些，生物书上也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始祖鸟的一些化石啊，一些山顶洞人的一些化石啊等等这些，那来证明说哎，你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生物啊，包括人类是不断进化而成的。当我信了耶稣之后呢，我知道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不是猴子变来的。那更多带给我的思考就是，如果生物真的是一个很长远很长久的过程不断进化来的，那么今天我们发现这个进化过程当中进化到一半的没有进化完全的化石不应该很多吗？可是今天我们见到多少个进化到一半的猫的化石，或者进化到一半的狗的化石，或者进化到一半的鸟的化石？如果这个过程的经历是那么的长远，那么进化过程当中的化石应该是很多才对的，可是为什么这么少？这就再次使我来反思我所学过很多的东西，这些所谓的科学到底是怎样的，以至于今天当我在和一些知识分子或者这一些有一直是学生身份，他们一直在学校上学经历的人去沟通的时候，我就在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相信科学吗？我说我也相信啊。我说基督徒不是迷信的人，我们相信科学，所以我们用电灯啊，我们用汽车啊，并不是我们不相信科学。但是哦， 你要知道科学不是永远正确的。他就说啊，为什么你相信科学？又说，我说你知道吗，100年之后的科学家可能把我们今天很多认为对的东西推翻，就像今天我们可能推翻了100年之前人们以为对的东西啊。我们知道那个很出名的实验，对不对？一个10磅重的铁球和一个1磅重的铁球从房顶同时松手，哪个先落地？以前人们都觉得肯定是重的那个先落地啊，以为那个是科学。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哦不是啊，原来同时松手是同时落地的，哦，这个现在变成科学了。我读书的时候，太阳系有9大行星，包括冥王星。可是当我长大了，开始接触一些年轻人的时候，他们说太阳系有8大行星。我说哎，为什么我上学的时候是9大行星，到了你们变成8大的，是不是科学发生了错误？科学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相信科学，可是我们不是迷信它。所以我们知道科学有可能是在讲正确的东西，但是也有一天当科学家有新的发现，科学有新的进步，让我们看到哦，可能曾经我们相信的科学也有一些不太科学的地方，也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是需要不断的来改正的。所以今天你说我们不相信科学吗？不是的，我们在用很多，在享受很多科学的产物，但是我们相信科学是有不完全的地方，所以科学家才在不断努力啊，对吗？这也是我和很多在无神论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的一些讨论，让他知道说哦，今天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科学。
刚才听时代弟兄在讲的时候，就在想哈，神呐、给每一个人所开的门来认识他的这个路径都不一样。其实我们听起来他就是一个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然后又来读神学生，一路走来都是在学啊学啊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好像也没有我们很多嘉宾来的时候说生活经历了那么多患难之后才信了这个上帝啊，信了耶稣。他好像就是我在研究过程当中，在学习过程当中，神就开了这个门，那么简单的一个信心，我愿意信，然后就真的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啊。所以我们也觉得神是真的很奇妙的。我们也看到育婴姐妹，现在你可以说是十弟兄的共同的在人生路上的伴侣，也是信仰路上的伴侣。也特别想稍微的了解一下，弟兄在讲说他们家是6代基督徒，你的家庭背景能不能少少的给我们介绍一点呢？
我的家庭背景是完全相反的，他是城市成长的孩子，父母是这样子受无神论这样子一个教导的环境，而我呢是农村生长的孩子。我们家庭的背景是从爷爷奶奶那一代信主，然后到爸爸妈妈到我。怎么说呢，我家庭我奶奶那一代先信主。我奶奶是什么原因信主的呢？奶奶说她30岁的时候她很多的病，然后就到处去看，到处去看，医生都是说查不出是什么原因，可是他好像感觉人就要死的那种感觉。农村就有很多的迷信，很多人说那你去哪里拜拜后问一问是什么情况，然后他就去他的偶像啊去拜，问一问他的身体情况。他说哪里灵，这一个拜啊那一个拜，就整天到处拜，爷爷带着他到处拜，可是越拜身体状况越差。有一次呢，奶奶的姐姐跟他说你要不要去信耶稣看一看，信耶稣，耶稣能不能救你。奶奶好像就也走投无路了，反正哪个好我就去信哪一个，然后他就去信耶稣。可是奶奶当时他犯的是什么病呢？他其实是灵界的，是被魔鬼附着的。在农村的时候就常常会有这样子被鬼附的。他去拜偶像越拜越可怕，越拜越差，因为那个偶像背后就是这个灵界魔鬼的，所以他越拜越差。奶奶的姐姐叫他信主，他就信主了。然后信主之后很奇妙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真的是那一位胜过这一切黑暗势力、胜过魔鬼的主。所以他信主之后他就被释放了， 他就从鬼父的这个状况他就完全好了。所以奶奶之前30岁说就要死了，现在奶奶活到80多岁，我奶奶还活着，所以很奇妙。哎，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奶奶信主，奶奶信主之后呢，爷爷也看到奶奶身上的这一个经历，所以爷爷是自己说要信主的。在那一个时候，我的爷爷找到一个教会的姐妹，是一个基督徒很爱主的一个姐妹，她说我要信主，我要受洗礼。然后那个姐妹就跟她说，你是有福的，她说我要信主。可是很奇妙的，爷爷要去信主，那个时候爷爷是带着我的爸爸然后去找那个姐妹，我爸爸好像当时是才几岁，我忘记的具体情况。然后他跟爷爷说我也要受洗，那个姐妹说你现在还小，他说我不管，我也要受洗，我也要信耶稣。所以爸爸也在那个时候他也受洗信了耶稣。后面爸爸长大之后娶了我的妈妈，我的外公外婆是不信主的，是绝对拜偶像的，而且是拜得很虔诚的。所以他娶了我妈妈之后，我妈妈不信主，然后嫁到这个家庭里面。可是上帝很奇妙哦，上帝透过在妈妈和我身上的作为来拣选我。妈妈生我的时候是7个月未足月生的，那个时候在农村，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说再放到医院里面保温室啊这样子的去照顾这个未足月的孩子。所以当我出生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我活不了了，就老是生病老是生病。我外婆不信主，所以他就偷偷的就去找那一些道士，然后那一些做迷信的这一些道长啊道士就说这个孩子肯定活不了，他说即使他活了哈，他也活不过18岁。我爸爸做见证讲到我的时候，他说做迷信的说我们玉英活不到18岁，你看我们玉英现在多大了，我现在都30出头了。所以我们看到原来人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不在那一些道士啊，不在那些医生的手中，也不在我父母的手中，所以上帝救了我。
Thank you.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会客室，听着石弟兄慢慢道来，他的生活经历是非常顺利的，但是孟远能听出来，这份顺利是因着他真的很顺服，他顺服自己的母亲，更顺服了天父上帝。盼望您明天能和我们一起听听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在主耶稣的恩典里面是如何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明天我们再相会。
愿你国度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